好，我们今天又开始学习路加福音的最后一堂课了。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堂课还有很多问题呢？因为最后一堂课呢，我们要把路加福音的整个来讲了。因为所有的之前讲了耶稣的出生，讲了耶稣的服事，讲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和宗教领袖这样的一个对应啊，直到耶稣上十字架，这一切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复活，重点不是在受难，重点是在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这都是枉然了。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人间的道理，不是一个很好听的人生准则，他告诉我们是生命的真相。到底什么是生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很好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很好的人生目标，最后生命却终结的话，美好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这是悲剧，这不是喜剧。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讲最后的一讲，救主的复活与升天。那说到耶稣复活呢，大家对大家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基督教除了圣诞节在庆祝以外，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呢，之前也有受难周。那今年的受难周是几号呢？今年的受难周是从4月2号开始。那4月4号就是复活主日了。那这段时间是预备期。上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叫做大斋期啊 ,Lenten, 大斋期。复活节的前40天。大家要慢慢的每天都要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了解主的教导，了解主的心智，也明白耶稣基督的受难。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啊，这个主受难的日子近了，就意味着说我们的罪得救赎的日子也近了。那最后就是欢庆的那一天，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要学的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的24章。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显现。好，24章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请问七日的头一日是周几啊？现在的周几呢？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犹太人的历那个月历跟我们是不太一样，他们安息日那天是礼拜六，所以第一天是礼拜天。那些妇女呢，就带着所备的香料啊，就来到坟墓前，就是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的。犹太人的习惯是，他们要来。他们用那个香料啊来膏抹耶稣。那他们到的时候呢，就发现啊，这个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他们到了坟墓面前，坟墓的石头滚开了啊，什么都没有。那这些妇女呢，很明显啊，他们都是忠于耶稣的妇女。对耶稣是非常忠心的。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大概是七位妇女，他们就来看耶稣。那正在猜疑之间呢，就忽然有两个人站在身边啊，衣服放光，妇女们就惧怕，就将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交在罪人手里，并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使徒和其他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们在一处的妇女。好，那这段的记载呢，就是这样。那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的看这几段经文呢， 这些带着香料的这些妇女呢，她们亲眼呢目睹耶稣基督被害和埋葬，她们就凭着她们自己的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爱，对这样的一个爱嘛，她们就来到，赶快的就过了安息日以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赶快就过了安息日就来到。你注意他那个表达方式啊，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犹太人的习惯呢是。一天的开始呢是从晚上开始，晚上日落的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第二天的太阳出来的时候结束，到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结束。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不一样，现在是说早晨太阳升起来是一天的开始，犹太人呢是从晚上日落的时候是一天的开始。所以你看第七天的头一天呢，黎明的时候很早，黑夜刚刚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安息日已经过了嘛，安息日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工作了，就赶快出来了。那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前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见这个坟墓的石头被滚开了。那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哈，犹太人如果他葬的时候呢，都是葬在这个挖的那个洞穴里面的，门口有一个非常大的石头，然后给它拦住哈。那基本上这个石头是不能随便打开的，他们习惯都是拿一个大石头封住的。路加福音里面并没有强调说这个石头是怎么打开的哈。在马太福音有一个记载是说，就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但是路加并没有把这个石头被滚开这件事情，天使这件事情讲得很重要哈，因为他要把这些妇人呢和天使的对话要讲得很重要，这是路加福音的重点。妇女看到两个人站在坟墓旁边呢，衣服换光，他们就害怕哈。那两个人，当然这两个人就是天使了。问他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当天使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哈。这里妇女呢看到这个两个人呢，他们就惊怕。惊怕以后，他们就伏在地上。他们伏在这个地上这个动作呀，就说明他们知道这两位是天使，不是人啊，是天使，知道这两个人身份，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就人嘛，人看到这些超自然的现象呢，都会有一些敬拜的动作的啊。但其实呢，我们是不应该敬拜天使的。所以当天使问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还告诉他说，你们当纪念，当纪念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那加利利的时候啊，这耶稣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已经在生前呢预言了他的身份和他怎么样要受难，然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啊，要告诉让他们去的啊，先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很可惜，他们在看到耶稣受难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时候是因为太悲痛了，都想不起这件事情来。但是当天使再把这句话再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我记得教会历史上有一段使徒信经啊，他说前面讲了好多，后面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是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很多人都说三天复活，从礼拜五到礼拜六到礼拜天好像没过三天啊，你不要用现代的这个天24小时来计算这件事情。犹太人的习惯是说一天，比如说那个周五的那一天，这一天呢就算是耶稣是周五的下午三点才 才定上是十字架才死的嘛，下午3点左右那个时候死。那你说，哎，那周五的下午3点到周一的到周日的早上复活，这没有3天呢？你这个算法呢，不是犹太人的那个算法，犹太人的算法是说，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在周五的话，就算一天。所以周五一天，周六一天，第三天周日那一天，他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是3天啊。所以你不要用现在的方法去计算说，哎，不满24小时啊，那3天的话，不满76个小时啊，72个小时，对，不是这样算的。好，那几位妇女呢？她就回想起耶稣的话，这个回想起耶稣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她记得，耶稣，当然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提醒我们，要想起耶稣对我们说起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些牧女、这些妇女们呢，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了。她们想起耶稣的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哦，原来耶稣说了，要告诉他们去等候的。而且这些事情呢，不仅他们自己知道，那些使徒也知道。所以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哎，马上就去告诉11使徒哈。路加的记载写得很清楚啊，是11使徒，不是12使徒，因为那个犹大他已经去吊死啊，他已经死了。和其余的人，这就是听到了啊，你还记得那个最开始耶稣诞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诞生的时候在旷野有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说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基督了。那些牧羊人呢就去看嘛，看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把这个话给传开了。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照样出现，天使照样出现，一样告诉他说：“哎，耶稣已经复活了啊！”所以他们就去赶快把这些事情就告诉给11使徒和其余的人啊，这些父母。但是这些使徒听到以后呢，他们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你说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想起耶稣的话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们为什么没有想起耶稣的话来？那这11使徒听到了这些话以后呢，其中彼得呢，他跑到了这个坟墓前呢，就低头往里面一看，那看见细麻处独在一处，看见细麻布啊，就都放在一处，他就回去了啊，就仔细的就去心里吸取所成的事情。啊，这里有一些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就是如果一个人那个复活的话呢，他的那个细麻布啊，他不会，他是被包起来的嘛，对不对？他是被整个的包起来的。如果这个人是别人把他拿走的话，他一定要把这个细麻布拆开。拆开的话呢，那个细麻布呢就不可能放在一处，就不可能，你可一定会拆得很散的，不会就放在一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天使教那个天主教里面历史历代在有一就是收藏的那个耶稣的那个裹尸布，那上面还有一个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图形啊，他们看了以后啊一个人的图形啊，他们说耶稣以前可能长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个细麻布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根据路加的记述呢，这个石头被挪开，还有这个细麻布这个摆放的位置呢，这很明显不是正常的状态，正常状态不会这样的。所以彼得看了以后呢，他也觉得好稀奇呀，好稀奇啊，就回去了。哎，他没有找，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呢，应该是记在心里边。啊，这是耶稣复活的7日的头一日的早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路加就开始继续讲了。他说啊，那正当那日，门徒中有2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啊。这个村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0公里。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了哈，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好像还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以马忤斯的路上》。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关于这些妇女看到耶稣复活和这个十一使徒的反应，然后就到此结束了呢？那为什么不像其他的福音书里记载那么多呢？所以要注意到，耶稣那个路加所记载的重点都是在对话上。记住这个对话，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前面的十一节里面就讲到天使和这些妇女们的对话，然后又讲到妇女和这些和告诉使徒了啊，但是使徒呢，就彼得去看了一眼，然后就算了。那很明显，这些使徒呢，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完全没有意识到。甚至，彼得呢，他去看了一看，因为他很爱耶稣嘛，他去看了一看，他也没有很确定的说啊，就复活了。啊，你说不对啊，其他的福音书说，哎，彼得进去一看，坟墓里没有人啊，于是他就信了。这个我们先不管啊，重点要看他们的对话，这个对话非常重要。那这两个人呢，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往以马忤斯那个村子里去啊，现在找不到这个村子了。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只知道跟耶路撒冷约有25里的距离，他们就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情，啊，不奇怪啊，因为，安息日之前的礼拜五刚刚发生这件事情，这些门徒还在悲痛之中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离，老师已经被害了，他们只好离开耶路撒冷，可能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可能是回家。边走呢，就边讨论这些事情，正讨论之间呢。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你看，耶稣是主动的接近这些门徒的，这种技术方式呢，跟当初一样啊。耶稣去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还有约翰、雅各和这些门徒的时候，都是耶稣主动的去找，包括去找利未，找这个马太，都去主动的去找啊，包括看到那个树上的该撒。啊，撒该，然后他也是主动的在下面说，哎，下来，都是这样，他主动讲。这里面就暗示了一点，我们得救是上帝的主动，我们能够回头，我们能够悔改，也是上帝的主动，我们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全部都是上帝的主动。好，耶稣靠近他们呢，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所谈的什么事呢？就打开话题嘛，打开话题啊，继续跟他们讲。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其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没有错，他们都从耶路撒冷出来要离开耶路撒冷嘛。他以为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客人。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难道还不知道这几天出了事情吗？这几天出了多么大的事情啊，整个的祭司，包括犹太公会，包括那个比拉多啊，都惊动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不知道啊？当然知道。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有大能。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认识，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因为过去的先知行神迹嘛，先知行神迹啊，先知也教导神的话语，先知也指责君王的错误，所以耶稣这些事情都做了，等于说啊，耶稣就是先知啊，好像以利亚一样，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可是呢，这个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讲的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呢，就不仅仅是先知了，而是基督了，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会来嘛。而耶稣的出现呢，跟弥赛亚就非常的像，很多的表现呢、反应啊，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就是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吧，就是他。但是怎么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但是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已经三天了。那通过这里你会看到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和对弥赛亚的认识，就是他是先知，他是来解救这个以色列人的，但是他死了，他自己却死了，他自己死的人怎么能救人，他不能救人呢？这就是他们对基督的认识。那这两位呢也是门徒当中的两位，虽然耶稣之前讲过人子要被鞭打受害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们通通都不记得，或者说当时也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不奇怪的哈，连天天跟随耶稣的那12个门徒都没听进去，包括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讲的那么的认真那么的严肃，他们都没有听进去，不奇怪，这两位门徒呢也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好，然后他们继续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因为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那样，只是没有见到他。所以这两位门徒呢，他们也知道这些妇女告诉他们的事情，妇女过来告诉他们嘛，他们听了以后呢，哎，原来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看见天使的显现了，天使说他活了他们几个人这样一看的话，几个人就不只有彼得了，彼得可能先去了，后来还有别人还有谁去呢？当然你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好像还有约翰，他说还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呢正如妇女们所说的那样，但是没有看见他。你不是说耶稣复活了吗？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如果他复活了，他为什么不在那等我们呢？完全没有记起耶稣的话，耶稣受难之前跟他们说了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要到加利利去等，但是呢他们都不去。好，那耶稣就对他们开始解释了你注意看他们的对话，注意看他们对话，这段对话当中呢就显示了一件事情。首先路加先告诉了他们的疑惑，路加先告诉说这些门徒是怎么看待耶稣这件事情，怎么看待耶稣这件事情。那这些妇女呢，这些妇女呢他们也被天使告诉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耶稣也问他们说你们讨论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让他们认识自己所想的那个内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解释了，那天使也是讲，天使就跟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解释了。那耶稣也跟他们解释，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无知的人呢，耶稣不是讽刺他们耶稣是一个感叹，就说哎呀真是的，你们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没有错，他们信的是太迟钝了，耶稣早就跟他们讲了这件事情，先知所讲过的话到耶稣所讲都给他们讲的为止，这些话呢他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先知的预言呢都已经把这些事情写得蛮清楚，只是没有说这个人是谁，只是没有说这人是谁于是呢耶稣就重新给他们讲讲什么，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哇，这个不得了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摩西讲的就是摩西五经那众先知呢，那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那些12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那些内容，他说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其实就是整本圣经了，指着自己的话都可以讲解明白了。哇，那经文好多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旧约关于耶稣的那个预言的经文非常的多。那耶稣在这路上呢就跟他们边走边说边走边说一直走到晚上教了一整天给他们单独补课。那耶稣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不给我们讲的，不给我们讲解清楚的话，我们是不明白的。那上帝的话都写在哪里呢？我们现在需不需要耶稣再跟我们一起走一路呢？当然，如果耶稣跟我们走一路呢，那再好不过了。当然不需要了，因为这些事情你们都已经看了，我们都已经在看了。为什么？就是新约圣经嘛，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话语，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明白这些事情的，不是需要耶稣再给我们讲一遍。所以呢，他讲到说，先知和摩西和先知讲的这些话是什么话呢？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基督的身份，另外一个就是讲基督的工作。那这一段对话你再看哈，跟妇女的那一段对话，妇女他们听完了，妇女他们听完了这个天使所讲的话哈。天使讲什么？他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第三天从第三日复活。很简单的一句话，很简单。于是这些妇女呢，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但是两个门徒呢，讲了一整天，要从头到尾很仔细的讲。所以那个有的时候看起来弟兄啊，好像是有点迟钝的，弟兄这方面是比较迟钝的。他不像那个妇女啊，比较不像那个姊妹啊，就比较敏锐一些，不需要讲那么多，一讲呀马上就懂啊。好，等他们再往前走，就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啊，就是他们已经快到伊马忤寺了啊，他们走了一路25里啊，走了25里的路啊，已经快到他们要去的那个村子了，就是那个伊马忤寺那个地方啊。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耶稣还要往前走，为什么？讲完了，耶稣还有他的工作，还要继续往前走的。哎，他们一听，哎，好，不要走了，不要走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跟我们一起住下休息吧。强留他，当然很愿意听啊，这个留下来给我们再讲一讲吧。可是呢，耶稣说，好吧，那就进去吧，跟他们一同住下吧。耶稣真的是要跟他们住下吗？不是的，你注意往下看啊。要从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听明白了耶稣的工作，明白了这个已经受害的救主，耶稣的工作，他们这个圣经的预言他们清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来。耶稣站在他们面前还是不知道啊。于是到了坐席的时候，这个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就不见了。耶稣是要往前行的，耶稣没有要留下来的意思，而是他们非要让耶稣留下来啊。他说好吧，原来耶稣讲了这么多，他们还不明白，他们明白的还是头脑上，眼睛还没有看明白。坐下来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记得这个动作啊，这个拨饼这个动作在路加福音里面一共记载过三次，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次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拿着饼望着天祝谢了就拨开分给众人。第二次在上一周我们讲的这个最后的晚餐，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现在他们又坐在一起，又是在吃晚饭，同样都是在晚餐的时候，耶稣又拿起一个饼来又拨开一定又祝谢了。他们一看，原来救主就在我们面前，他们认出耶稣来了。忽然耶稣就不见了。有人开玩笑说啊，大概是瞬移了吧，按照现在的讲法，瞬间就移动了，消失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技术。那些妇女听到了天使讲的话，听到了以后呢，复活了，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了，于是呢就马上回去把这件事情报告十一使徒。但是这两个门徒呢，听了一道，讲解明白了，听懂了，哎呀，我们住下吧，还没想回去，还没有动。于是耶稣 就陪他们拨开饼，他们认出耶稣以后，耶稣就走了，耶稣离开了。他们就彼此说，哎，在路上他们和我说话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请大家要记住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圣灵给我们感动，好感动啊。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也很有很多的感动呢？你说当然有，当然有很多的感动了。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啊，圣灵感动我，在祷告中感动我，看到什么事情感动我啊，我就去做了。那读经的时候呢，看到圣经里记载那些事情，常常是不做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像读经的感动，就好像没有平时在祷告啊，在跟圣灵交通的过程上那个感动，好像没有那个大事。但是你要注意啊，圣灵感动我们，他是要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说的话，而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自己。所以如果你读经没有什么感动，你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在跟圣灵在交通的时候，你有很大的感动的时候呢，我劝你还是好好读读圣经。你看这里边啊，耶稣把这个事情给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对经文非常的清楚。当他们在认出耶稣的时候，哎，他们就发现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明白了。我们听他讲圣经的话的时候，心里是火热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同证这是神的话。当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心里面的圣灵呢会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时候我们心是火热的。大家有没有在聚会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感受？大家讲到什么话的时候，哇，心里很开心啊！阿们阿们，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牢牢抓住神的话语，要对神的话语有这个清楚的认识啊，要有清楚的认识。好啊，他们一旦反应，他们说哦，原来这位是救主，真的已经复活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吗？于是立刻就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啊。他们的动作跟那个妇女那些妇女的一些动作是一致的，他们起来就要回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就看见这十一使徒和他们的同人都聚在一处啊，说主果然已经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哎，奇怪啊，这怎么说到西门的呢？怎么说到西门呢？西门是谁啊？西门是彼得。对，所以这段记述呢，耶稣如何显给西门看？路加是省略掉的，但是很明显啊，耶稣在跟这两个门徒在谈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就已经讲出来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但是很奇怪啊，这个既然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已经给彼得已经看见了，为什么彼得不讲呢？这个不是重点啊，你注意看下面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就会想到很多的事情啊，先注意它的重点。他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他们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啊，遇见还有拨饼这件事情都述说了一遍。正在说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哇，速度好快啊。他们走了一天，走到那个靠近以马忤斯的村庄啊，然后他们就赶快就回耶路撒冷了。我想回去的走的路程呢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动作一定更快。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一定是步履沉重啊，走起来是很难受的，慢慢走慢慢走。现在有动力了，要回去传好消息，说不定是跑着回去的，所以很快啊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以后，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突然出现了，说愿你们平安啊！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却惊慌害怕啊！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反差啊！他们回去以后，你看这个门之前是妇女他们做的见证，现在呢是门徒他们之间做的一个见证啊！那讲到见证的时候，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吧？ 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对不对？彼得其实已经看了。那彼得看了以后，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门徒讲呢？然后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在显现，所以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回来。只有彼得回来做见证，还有这两个人回来做见证，包括那些妇女做见证，有三个见证人吧？还记得旧约圣经是怎么说的吗？要两三个见证人讲的话才是真的。他们现在有妇女做见证，有这两个门徒，连彼得也看见了。虽然这里没有记载，他说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彼得已经知道，但是他们为什么还不信？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好，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很好笑，愿你平安。结果他们被吓了一大跳，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啊！你看，重点在这里边了。他们看见耶稣了，他们不以为那是真正的复活的耶稣，他们以为是鬼魂呢。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有这样子吗？有很多类似的传说，对不对？看到了这个灵魂了啊，看到了什么三魂七魄这样。他们认为那复活的是一个影像，一个幻影啊。啊，初代教会有那个幻影说，有这个讲法的。复活的不是真正的身体啊，复活的是幻影啊。所以耶稣一定要亲自再来告诉他们说，真的复活不是幻影啊，真正的复活是有身体的。耶稣啊，他们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不是真的人。然后耶稣就说了：“哎呀，你们为什么烦愁呢？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啊，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再摸摸看，魂鬼魂呢、啊、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有骨有肉，还有手和脚，为什么呢？因为手和脚上面有钉痕嘛，上面是有钉痕的。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上面是带着钉痕。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欢喜的不敢相信，并且稀奇啊。这个时候他们终于信了，这个时候终于信了，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那只看到了摸到了手摸到了脚上面还有钉痕，够不够呢？好，耶稣再给他们一个，他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吗？啊，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啊，有人说给他一啊，有的经卷记载说是一块啊蜂蜜啊，他就拿起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啊、好，那已经吃了就说明什么？他是有身体的，真的是复活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以后复活的身体什么样的？当然也可以吃了，当然也有骨也有肉了。这个骨什么骨，是肉是什么肉？对不起，不知道啊，到时候就知道了。好，然后怎么办呢？耶稣哦，他们看了以后啊、这个疑虑终于打消了。原来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不是耶稣的灵魂显现了。你看，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传说，人死了以后有魂魄的啊。然后可以向人显现的之类的啊，但是呢，那是魂魄，是没有实体的，是没有实体的啊。好，那他那个，然后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就开始讲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你看刚才是给那两位门徒啊，在伊马忤斯的路上给他们讲摩西和众先知的话，现在呢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都记得，凡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就是再给他们讲解一遍的意思。讲完了他们心里就通了啊，最后又强调说，照经上所写的，耶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呢，并且先不讲啊，这耶稣把这件事情又给他们讲了一遍啊，就是又给他们补课啊，又补了一次。那这次讲完以后呢，他们就应该明白旧约里面所讲的是如何应验。那既然旧约里讲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那基督啊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这点是毫无疑问。那 那接下来呢，他们既然都已经明白了，那耶稣要给他们讲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说47节啊，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你看到这个经文的话，你再想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那个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灵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都要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讲啊，那这里面呢没有写的那么仔细，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就是大使命，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把这个使命就留给这些门徒，也同时留给我们，因为我们也读了嘛，我们也是门徒嘛，就是这样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而我们就是这些事情见证。那第二呢，耶稣还讲了一下他们现在能力够不够呢？当然不够，因为你看当初那个彼得被抓，彼得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能力呢就是动刀杀人，以为他在救人啊，结果看到耶稣被鞭打，他自己害怕，又不认识耶，又不敢承认耶稣，这样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见证的啊。所以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这段讲的是什么呢？这段讲的就是领受圣灵。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姊妹篇啊，下篇啊，就是使徒行传啊，都是路加写的，这是上部啊，使徒行传是下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而且要讲到十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啊。所以你们读路加福音呢，读完路加福音呢，马上读使徒行传是比较好的。好，耶稣给他们讲完这些话以后呢，就领他们到伯大尼啊，看来不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啊，领他们到伯大尼，他们在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啊，所以他们在 这段时间呢，一直还是耶稣还是不断的给他们教导的。耶稣教导什么呢？当然是讲天国的道理啊，不仅是讲耶稣的预言，就是旧约的那些预言，他要讲天国的道理，到底什么是天国，到底什么是天国啊，一直到传讲了40天的时候，该上的课都上完了，带他们到伯大尼，然后举手给他们祝福，耶稣就要离开他们，这是耶稣的升天。那这两幅画呢，是天主教的表达的方式，很有趣，你注意看，他们表达的方式呢，就是肯定是救主嘛，他一定是身边是有天使，那人在地上，救主在天上，而且你看旁边那一幅呢，那个救主呢，他们还拿了个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象征着他是万王之王啊。这里面都是有一些那个神学的含义的啊。那你们再看看下面那些人哈、啊，下面那些人是多少人啊？你们可以数一数啊，这里面是有含义的。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蛮有趣的。好，那门徒们领受了使命啊，要怎么样呢？要怎么样的啊？耶稣举手给他们祝福啊，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就被带到天上去啊。你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啊，耶稣讲得很清楚，那些内容啊。然后这些门徒呢，就大大的就拜他，就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注意啊，这边讲到说，他们就敬拜耶稣。刚才看到是。妇女们看到这个天使呢就伏在地上啊，他们以为是需要敬拜，不是需要敬拜，真正敬拜的是耶稣，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在殿里称颂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们就是这些事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了。所以领受祝福就要实践使命。我们是不是都领受了祝福了呢？当然，所以我们也要实践使命啊！这是路加福音讲到这里呢，路加福音就结束了。那我们要看一下， 整卷的路加福音到底要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标题吗？这个全人类的救赎，全人类的救赎啊，为什么是？如果你要说他是以色列的救赎主的话，那这些门徒是很清楚的，他们已经知道嘛，啊，没错，你就是弥赛亚嘛。但为什么说是全人类的救赎主呢？这整卷路加福音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拨饼这个动作，注意到这个拨饼这个动作，这个拨饼动作呢，他们就认出来了，他们认出他是谁。但这个拨饼的动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这个拨饼对我们有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个拨饼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说到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有拨饼，那我们就从五饼二鱼的神迹来看。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把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记载下来，在四卷书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也许你会说，哦，因为很重要。不是，这四卷书里面记载五饼二鱼的意思呢，其实都不太一样。简单来看一下啊，马太、马可、路加比较像，因为在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记载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呢，他们都问了一句话，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节啊，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节，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哎，他们就耶稣就开始问了，说，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我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也是或是先知的一位，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在问这些门徒啊，他们说我是以利亚，他们说我是洗约翰复活，他们说我是耶利米，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在问他们，就是问他们说，你们对我是怎么，你是怎么看我的？你到底认不认识我？那彼得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很好。那你看再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是在8章27节。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在8章27节，也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又记载说，人说我是谁，然后这些人就说了，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耶稣问说，他们说我是谁呀？门徒就说，他们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所以你看那个路加福音最后他们在那个以马忤的路上的门徒啊，他们说耶稣是先知，对，这就是人们对他的看法。但耶稣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你是基督。那同样路加福音也是一样，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耶稣同样也问他们一样的话，9章第18节，好，我们复习一下，在路加福音的9章第18节里面，也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哈，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里面的部分，记载的非常的简短哈，望着天祝福就拨开了，就分开了，然后就结束了。结束，耶稣就在自己祷告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众人说我是谁啊？他们也说啊，是约翰，是洗约翰，是以利亚，是先知，又活了。耶稣又问，你们说我是谁？神所立的耶稣啊，你说你这没有错啊，这都是以色列人对他的认识嘛。可是到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也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在约翰福音6章35节，非常长的记载啊，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啊，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啊，他就好多人都跟着他。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来跟从我呀，是为了得饼吃的。他们看见了神迹呢，耶稣说，你们到这边来是为了得饼吃的。但是呢，耶稣说啊，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啊，降到这个世界上，这个 从天上下的那个粮呢，这个是给生命到这个世界的，而这个吃了以后呢是不会死的。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四十年还是死了。他们一听说，哇，主啊，把这个粮赐给我吧，把这个粮赐给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借着五饼二饼那个神迹的故事，你们吃这个粮，你们是为了找这个饼吃吗？告诉你们，吃这个饼你们都会死的。只有从天上降下来那个赐生命给世界的，给所有的人，给世界上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这些门徒一听啊，那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又不一样。好，那我这样讲一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耶稣到底是怎么认识？所以耶稣常常问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在问我们，不仅是问犹太人，也是在问我们，我们认得耶稣是谁吗？他就是生命的粮。这是约翰，这是那个路加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一开始，那个还记得那个西面的那个祷告，那个颂赞的词吗？他说他是外邦人的光啊，他是外，他不仅是以色列人呢、啊，他也是外邦人的光、啊。那以色列人能认出他，外邦人是不是也能认出他？我记得路加福音，路加是外邦人，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提亚非罗大人呢、啊，外邦人嘛，我已经写了前传，写了前书，告诉你，我们所见证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谁呢？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到底是谁。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讲。”其实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就对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复活的奥秘。他们看见了耶稣的复活，他们听了耶稣宣告他要受难，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门徒呢还是不清不楚，他们的认识就是说啊，大概是灵魂吧，大概是魂吧，啊，不是真人吧。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复活是有身体的，但这个身体呢是超越了肉身的限制。所以你看耶稣的表现呢，那第一，他复活以后啊，他就靠近这个去伊马忤斯这两个门徒，跟他们同行，他们眼睛认不出来他，为什么呢？不知道吧？难道是整容了吗？还是变身了啊？等等，你随便想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啊，耶稣复活的身体，如果耶稣不告诉他们，他们认不出来的，真的是认不出来的啊。对，好，那耶稣这复活的身体呢，是有肉身，是好像有我们这样的肉身的，但是呢，他是超越肉身的，他可以吃东西，他可以吃东西，而且呢，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瞬间消失，哇，这太厉害了，瞬间消失啊。最近我记得我以前现在也蛮爱看的，看那些科幻大片的，那些超人呢、啊、瞬间移动了哈、啊、就刀枪不入啊等等之类的。看得出来耶稣的身体都超过这些了。而且他们在那个门徒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啊，你注意看啊，这个36节啊，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这个好像没有敲门就进来了。怎么进来的不知道啊。说着话一回头一看，哎，多了个人。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吓坏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肯定不是从正常渠道进来的，他不会敲敲门说，哎，你们开门吗？一开门看到耶稣，不是这样的，这忽然出现在他们中间了。那他怎么进来的？那穿墙而过吗？还是怎么样？还是隐身了、嗯、所以他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害怕。鬼魂嘛，鬼魂当然是不受物质的限制啊。所以复活的奥秘是非常不一样。之前我们讨论到说，耶稣不是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吗？还有雅鲁的女儿，包括旧约的先知，不都以前曾经发生过让人复活的事情吗？那个不能叫复活，真正的复活呢是耶稣基督这样的复活。两个特点：第一，复活以后就不会再死；第二，复活以后的身体是超越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所以耶稣当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 他也能就是肉身就是复活的身体这个样子就离开我们就升天而去啊，不存在大气稀薄或者是没有压力真空啊，不存在这个问题，寒冷啊不存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耶稣复活后的身体呢，就是以后我们要复活身体的样式，应该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他有钉痕，我们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我们的身体表面看起来更完美，但是带有钉痕的、带有受难、付上代价的那个身体，是真正的完美。表面上没有残缺的，不是真正的完美。OK， 所以呢，这是两个重要的主题哈，一定要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到哈。首先，我们要真的认识我们的救主到底是谁。第二，我们也要复活。我们要复活，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要准备好啊，要准备好。OK， 好，那最后呢，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有什么提醒吗？你又如何看待耶稣所给予的使命呢？那整卷的路加福音我们就学完了。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说，路加这位作者他所强调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赎主，而路加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全人类的救赎主，而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是这些事的见证啊！一定要记住耶稣所讲的那几句话，他说我们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而且耶稣要将圣父所应许的降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圣灵。我们身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灵？有了，使命有了，能力也有了，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阿们。好，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通过这一整卷的课程，我们真的看见主你的心意，你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啊！主，你不是让我们只是自己得到了救恩就欢喜快乐了，而是我们要完成你的心意，要完成天父的心意，让天上的家人一个都不缺失，都回到天上，一同与你欢喜快乐。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救主让我们认识，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还有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让我们可以实践这个使命的这个能力，主啊，请你继续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愿意来跟随你的路上，我们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跟随你。谢谢恩主，继续赐福每一位谦卑在你面前追随你的弟兄姊妹，愿你的荣耀都在我们身上显现，成为你在这世上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